2月23日，国家大剧院将迎来第二届黄梅戏艺术周的精彩演出。除了耳熟能详的《女驸马》《徽州女人》等经典曲目，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会为您带来一系列耳目一新的原创剧目。今天演艺群会邀请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副院长于顺以及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赵媛媛为您推荐。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迎来的第二届黄梅戏艺术周的精彩演出。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特别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呢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副院长于顺老师，欢迎于院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梅花奖的得主赵媛媛，欢迎媛媛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聊的是国家剧院的第二届黄梅戏艺术周哈，应该说这次艺术周当中有很多的曲目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女驸马哈，比如说徽州女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再芬老师她的这个主打项目哈。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次我们其实有很多原创的剧目哈，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我们先请于院长吧，因为您是主帅哈，这一次率着我们这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所有的演员，应该说是当家花旦哈，来到了北京，为我们的北京的观众朋友呈现出了一台特别别开生面的黄梅戏演出哈。所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演出当中有哪些特色？
那我们这次很高兴受到这个国家大剧院的邀请，来参加这个第二届的这个黄梅戏的这个演出周的这个演出季的活动。这次我们有幸带来了两台。应该是各具特色的，也是原创的大型新编新创剧目吧。一个叫做根据安徽本土一个人物，叫做沈镐，是我们安徽这个望江人，也是这个雷池古雷池的当地的人。以他的这个故事吧为原型创作的一个大型的舞台剧，叫做《不越雷池》。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极具美感。我们叫做别致的一样，跟以往的一种模式不一样的一个以黄梅戏风格的吟唱吧，一个全新的黄梅戏唐诗宋词，主题叫做高贵的家园，以这个题目为命名的两台戏。
其实这两部戏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第一部不越雷池哈，刚刚您说的这个雷池的这个产生地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不越雷池这个成语哈，到底它出自什么地方？其实是我们安徽。
对，
当时怎么想到会创作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当中，也报道过，它已经在我们安徽省，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剧目了。
已经纳入我们安徽省这个从去年开始的两学一做，这个教育宣传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吧。
对，而且于顺院长哈也是在这部戏当中担任主演沈镐。
对，我担任演的男主角叫做沈镐。
沈镐这个人其实在历史当中是存在的，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为官非常清廉的。
他虽然的故事不是很多，描写的文字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他写的，又是他家乡，然后又跨度很大，因为他是50多岁才出去真正的做官，然后历经了将近18年以后，以他这么段时间来这个过程吧，来做的这么一台戏。
那特想问问您啊，怎么选到了沈镐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发现他的？
因为对我们剧院来说，这个创造不同的角色，创造不同的这种题材的这些作品，应该说是我们从剧院的角度来说，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吧。因为作为安徽省黄梅剧院来说，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大家熟悉的田间配、女驸马，包括后来的80年的《红楼梦》。到现在的这个一系列创作的一系列很多的一些作品吧，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追求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还在不断的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个剧院秉承的一贯的这个创作作风吧，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创造了这么一个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不越雷池。
其实不越雷池大家可能很了解它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要遵循规矩，
守住底线。
没错，很多人会觉得哈，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当下反腐题材的这样一部黄梅戏哈。
对，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应该说感觉到它是一个反腐，其实它不是完全的一个，它更多的讲究是一个人的怎么守规矩，怎么的一种坚守，怎么一种奉献。更多的讲究是一个人的怎么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不忘初心，不忘家风，不忘古训。
其实说到了这个守规矩，或者说到了守住底线哈，不得不再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女主角哈，
对，
就是刚刚我们所介绍的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梅花奖得主赵媛媛赵老师哈，因为她其实在从中饰演的是女一号。
对，
女一号就是这个沈稿的夫人，
对，
叫丽娘。
对，
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哈。
对，
来，赵老师说说哈，这个人物他到底关键在哪儿？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其实呢，我塑造的呢是也是一个英雄背后的一个好女人、好妻子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物。丽娘呢，其实呢起到的关键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一个把持，辅助于自己的丈夫怎么样子，作为一个为官为人的一个这样一个。知道坚守呢这样一个信条，做人的一个这样一个信条，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惜恶莫饮的一个家训，这样一个信条。作为妻子呢，肯定是全心全意的这样去辅佐。然后呢，他两人坚守了这么多年，十八年去四川，这么多年坚守做人的这种信念，这种精神。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我也感觉就是有一点说教式的东西在里边，会让人觉得哎呀，这样的戏可能也挺多的，现在尤其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风潮之下哈。但是后来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部戏的一些情节，我觉得真的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为什么丽娘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是因为她在沈稿的人生过程当中其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
是一个贤妻哈。这个贤妻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赵老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比如说里边我看到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很多妻子都会哎，对对对，诱惑，但是妻子是怎么样去帮助丈夫把这个关。
其实这个戏里面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情节。比如说沈稿有一些去来送礼呀，沈稿不好去当面去阻挡的，那妻子呢就会上拳去迈上拳。其中呢有一场戏的第三场呢，有一个这样来送礼的这一场戏，那丽娘呢她本身是一个大青衣来的，是一个贤妻良母，不会去跟人家吵架去骂人的。那在塑造角色的同时呢，她就会去一反自己的这种人物个性，然后成了一个彩蛋一样的这样一个表演反差，就极度的反差的这样去表演，去挡住这种怎样去拒腐蚀而不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第三场呢，就是也是这个戏的一个亮点嘛。
对，于院长您可以说说，因为您是沈稿这个角色哈，这里边其实有很多情节是我觉得摆脱了很多刻板的说教。
对，这个戏我觉得黄梅戏的最大特点还是以情为主。黄梅戏虽然作为一种地方戏，但是地方戏一个最大特点，它是贴近生活的一种表达。它从舞台的这种表现力来说，以生活为基调，然后加重了更多的添加里面是一种人的情感的因素更多一些。说这个戏怎么样去感染观众，我觉得还是要在情上面下功夫。说这里面有几场戏是非常动情的，我们在这个剧中设计的给沈稿设计了这个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他初到平山以后，初到这个四川以后，因为得罪了当地的这些我们叫所谓的恶势力吧，就是设计吧，害得他就是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幼子，然后到第二次他又第二个孩子以后又被这些人又被他们诬陷了以后差点也是被害。所以在这两场戏上面，在这个戏的当中嘛，这个两个孩子的这种处理，包括夫妻间的，包括跟儿子之间的这种情感就非常浓郁。所以这个戏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我不知道因为其他戏我没有看过，但是就从这个戏来说，我们确实是做到了以情去感人。我觉得任何情况下，只要这个戏是有血有肉的，我觉得观众他就不会感到声音，不会感觉到不会感觉到你是很硬的那种感觉。这个戏是非常冲，我感觉到它不是，我们就自己来定位，它不属于这种叫反腐的，我们应该更应该说贴切的话应该是巨腐。巨幅可能比从某种程度它更贴近于、而且是更难，巨比反可能是更难一些吧。
或者说其实是把很多我们对于腐败问题或者我们对于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放入到这里边了，也包括很多人性的思考。
对，
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只是说教。
对，
它不是很单薄，
它不是一个说教的戏，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所以您看，您饰演的是沈镐、这个人，他其实当时失去儿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会不会有一种很复杂？因为你想，如果我不做这个官，我完全可以保得我全家很安宁，是吧？我也可以过我的小日子。为什么我回来付出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已经50多岁年过半百了？
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里面包含了就是不忘祖训，有种家风，他是一种精神。其实他也是从某种上、也是一种家族的精神。一直在背后的支撑着他，他有个非常，我们这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人物，就是因为通过他母亲的对他所灌输的这种家教也好，这个家风也好，从这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的，其实对沈镐这一段时间就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应该说。应该说我们感觉到还是至情至深的啊、我们自己创作
非常真实这出戏、它不是带着那个面具一样的这样一个说教的一个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很生活化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官的一个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一样、这样一个人物，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家训、做人的这种家训。当时呢我觉得最真实的呢可能在戏中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知府来了以后，钦差来了以后会给他说啊、你有一个可能会给你一个去当知府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回家乡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他也会纠结过，夫妻俩有一些争吵，有一些纠结、到底是去不去打点这个事儿。但是他也有一些想要回家去侍奉老母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结，会带着钱去，真的要去打点吗？但最终呢人生的信念去战胜
了
自己啊、战胜了自己，觉得呢，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呢，就是他真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没有那种面具化的那种
高大全的感觉。
对，你观众进入剧场以后，一定是让你来说教的。我就是两绝一做，我就是让你怎么去学一个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情带动剧中剧目，这样去故事的发展，就观众跟着我们走。中间呢，就你看，就沈镐第一个儿子。在他去跟那些恶势力斗争的时候、儿子死在这个旗下了、当18年的时候又是一种恶势力、还是要对他第二个儿子去下狠手的时候，这时候妻子不让了。我觉得可能你要作为一个英雄人物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让啊，你是一个英雄啊、你是一个好官呀、对不对？但是我作为妻子，我觉得这时候人性在我的心里、母性我觉得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我觉得我应该把儿子在牢里面通过我跟班头的这种关系吧，我就可以有这个优胜权，我让他放他走，我一定要放他走、我一定要挡住丈夫，就一定不能让 你去追儿子回来、觉得这种情感我觉得是真实的，在舞台上他表现是真实的、所以呢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讲呢，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会设身处地的去感受角色带给他的这种情节和情感、
或者说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演的是一个穿越题材的啊，就是一个古代这个清廉的这个清官的故事、但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一个人在他人生选择当中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是有共鸣的。
是
对，戏剧是最重要的一个浓缩嘛，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
对，
把大家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其实还想问问圆圆老师哈，因为圆圆老师您之前所饰演的一些角色更多的是一些才子佳人哈，我觉得哈，就是都非常美哈，这个扮相确实非常唯美的那种感觉哈。以前演过公主打金枝哈，演过富贵图，演过孔雀东南飞哈，您再来演这样一个贤妻良母，您会有挑战吗？
会有的。其实呢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有过思想矛盾的、因为当我有习惯性的审视自己的角色、当我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不是我的行当，
离自己还是有点距离的、
对，就是我的行当确实你刚才说的，他可能就是那种花旦的、但这个是偏青衣的，他虽然是从18岁演到40岁，但是呢年轻的时候少，中年以后多、甚至到40多吧，那在古代的时候40多将近50的时候、
有点像老旦的感觉啊，
老旦了、对，那这种在我的表演上，我的思想就是习惯的这种审美和习惯的这种表现形式上、我又会去重新去把它流转过来、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新的洗牌吧，因为我也是、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要，我觉得应该去
艺术上的突破，
有一个变身，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变身。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表演经验，所以呢，这种角色呢，我觉得我还比较能够上手很快。结果我觉得还是很快的去能够接受这种转变。这里边呢，不但是有这种这整个角色的这种脉络，还有一个就是中间他第三场戏的时候呢，我会把他从青衣，就是那一场戏会跳出来，我会用大青衣似乎加那种彩蛋的那种表演手法去表现他。
大青衣加上彩蛋，
对，
彩蛋这个词儿好像彩是彩色的彩哈，蛋是那个就是蛋
角
的
蛋
哈，这个词儿好像是我们黄梅戏的特别的这个角色是吧？比如说京剧、昆曲是没有的，
有
都有吗？
彩蛋就带点诙谐，
就是对，
一般演一些比较
就是他的一些表演，就是
跳跃
一些
的
一些表演，因为这个戏呢，它是一个在戏里戏中戏，因为在戏里面他也要演戏。讲去他不会去骂人，他一定要学着怎样去骂人，而且后来他觉得这骂人好痛快哦，就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体验。其实呢，他要有一个表演上的反差，就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度，但还好在余生啊，在一些跟我对戏的演员中我们不断的磨合啊，不断的去呈现啊，最终呢他们会觉得啊驾轻就熟啊，挺我觉得还行吧。其实戏是戏让我去觉得感动了，就演起来呢，你也会觉得很轻松，很入戏，就随着情景就走了。最终呢，还有一场呢，就是监狱里的放儿子那场戏的大悲戏，我跟余生的这种合作，我觉得我们选用了，因为我跟余生的表演，我们的表演虽然是戏曲演员，但是呢，我们表演的城市化的东西少了，因为这出戏它一定要用心，一定要动心的，你只有动了心，你才能去感动观众。戏曲呢，当然要加一些城市的，我们在平时的，像有些那些才子佳人啊，他一定要有水袖的嘛，一定要有这个是一个轻装戏，所以在戏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呈现了内在表演，城市化的东西会少一些。所以在这一场呢，我们的表演注重点呢，一定是内在的，似乎加有话剧成分的这样一个表演，完全动心、完全动情的这样一个大段的对话对唱。
我印象当中的黄梅戏哈，可能更多的是很欢快的，很跳脱的哈，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就觉得跟流行歌曲似的哈。
对，
所以这样的一出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宏大主题的，它可能这种感觉又和我们之前所认为的黄梅戏有很大的差异哈。对，
黄梅戏其实它的内层很大的，它的载重体也很大，其实它能够演欢快的民间的歌头的那些小戏，同时呢它也会也承载着很多厚
重
的一些，
也能驾驭得了，
驾驭得了。
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哈，由余顺院长还有赵媛媛老师一起来搭档的哈，这样一部《不越雷池》中的一个片段。
莫惊动归宿的夜鸟，柴门渐倦，念草的鸟扬。清风凉袖，萧萧行浪，我们干干净净浪山里。今日你还是干干净净回家乡，来世情丝藏不完整，回世一世难逃双，只身庙堂要复兴，将不过的烧不喝，不拉又平，烧不葬，母亲寻街住心里，家风清廉，雨 风风雨雨心好光，
今日一笑对青山，
一襟还乡早已成虚幻，
千百人复知更久长，
回首
回首望天山，
两
眼泪汪汪，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演艺群会，我是一丹。刚刚说到的是不越雷池哈，刚刚其实于顺院长也说了，还有一部戏，这部戏呢正好也应和了最近特别流行的或者特别火的哈，央视的这个诗词大会哈，叫做唐诗宋词。这一部戏呢它其实是一个首创哈，
对，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唐诗宋词是作为剧院来说，我们最初考虑是从剧院来层面来考虑，就是怎么把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跟这种艺术形式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怎么更好的走出去。我们所就走的就是走到国外，怎么传播出去，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觉得什么东西可以给黄梅戏更贴切，更符合黄梅戏的这种创作风格，我们就选了作为唐诗宋词，作为中国最经典的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光是通过语言，通过这些方法去传，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包括在国外的这些孔子学院也好，这种传播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如果通过舞台表演，通过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作为黄梅戏的这种表演风格能够跟唐诗宋词结合在一起的话，有别于以往的我们的一些演唱会的这种形式的话，我觉得这就当时我们排这台戏的这个最终的一个
初衷
啊，初衷想法。
所以您这个叫唐诗宋词演唱会，
对，叫一般以吟唱，但是可能大家看过也有很多各种类型的这种演唱会，
对，
但是作为黄梅戏来说，
这是首创，
真的第一次。
而且哈，就是刚刚我也说到了，其实黄梅戏的感觉给大家就是一种很欢快的感觉，但是唐诗宋词呢又是一种有点昆曲的感觉哈，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还特别把昆曲的很多元素融入到黄梅戏当中，让它慢下来哈。
对，整个舞台的应该说舞台呈现还是以诗词的那种感觉，随着诗词的那种节奏在处理的。台上面的很简单，从舞美也说，舞美做的是非常的精致，应该说我们这个戏应该说是很精致的一个一台。它唯一的就不是来演的，我们平时在大家在舞台上看的黄梅戏都是以故事为主表现故事的，这个唐诗宋词它是我们就在唐诗宋词里面摘选了大概有30首吧，大概30首，
27首
是吗？将近30首，对，30首的诗，然后分为4个篇章，作为4个篇章来不同的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了。有大家从唐诗里面最好的什么爱情篇，关于我们讲的有关于爱情方面的，对吧？
这是第一章哈，第一章叫思我住长江头。
对，然后有友情篇的，
别天涯若比邻。
对，然后还有这个思乡的
第三篇章。
第四个就是家国情怀的。例如像《满江红》啊，这些比较气质比较庞大的辛弃疾的，对，他们的词，以他们这些，包括最后的这个《白日依山尽》这样的，以这个《白日依山尽》为结尾，这个4个篇章来做这个唐诗宋词。
挺想问问于顺院长的哈，当时怎么想到要分这四个部分，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分？比如说爱情，然后友情，
这个是跟这是跟这个导演，因为我们当时请的这个戏的导演也是现在目前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女导演，张曼君。于是来指导的，张曼君之前给我们剧院导了另外一部比较大的一个也是舞台剧，叫做《小乔出嫁》。小乔出嫁，小乔也是安徽人嘛，这也是反映安徽的故事的，一个以安徽故事为原反映三国的一个戏。他第一次到剧院来合作，我们剧院就看了，跟他合作过以后，然后又请了他来指导我们这个唐诗宋词。这个基本上是以导演的创意为主。
其实我觉得在唐诗宋词当中，大家吟诵比较多的还是一些关于情感的，
对。
友情、爱情、亲情，包括对于理想的，像辛弃疾这种哈，对于理想的很多的彷徨啊、无奈啊，很复杂的情绪。我们来简单的来说说哈，这里边的一些段落哈，包括这些选择的这个诗词哈，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也有余生院长主演的，应该是《别天涯落笔林》里的哈，对，有一个叫《送元二使安西》唐朝王维的这个作品哈，
王维的对
啊，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诗词啊，因为它句子很短，那我们比如说三四个演员，因为您这个是跟姚恩田还有刘华、
周
山哈，周
山对对
对,
对，
四个人来演，那其实他这个句子是很短的，怎么来演呢？
因为我们这场戏等于导演把他有巧妙的嫁接了一下
哦，
他把王维啊，还有王勃的几个两这个诗，包括《离离原上草》这个三个诗放在一起。像戏曲处理方式一样把它嫁接，有点那个嫁接的那种感觉、
哦、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诗词然后就吟诵下来，
不是一段一段的
综合、
哦、
它是综合的，他把这几首诗搭在一起了，
对，有点串烧的感觉、
有点串，对对对，然后我们几个演员在上面、哦、
几个演员与老友送别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做了一点小小的演绎，它、不完全是那种像舞台上面演戏演人物的那种，他、可能把这个游离出来了，又在情绪当中、又是在这情理之中、是这样的感觉。
包括后面还有望月哈，望月这个是赵元元老师哈，您主演的，
对，
这个望月其实它是杜甫的一首诗哈，或者说它比较豪迈，您是怎么去演绎的？
他主要是装束上。
其实呢，在去年啊、其实我就塑造了，可能就这两个戏吧。这其实呢，我也是跨越了三个模式的一个这样一个表现形式，一个是大青衣，一个是偏一点点彩蛋的那种表演。加上呢这一次的武旦的表演，这三个这个表演形式都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这一次在去年一年我都经历过了。这个唐诗宋词呢，这个我也是一个武旦来的，掏的林子、然后像一个女将军一样的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那个很豪迈的一个这样一个女战士啊，我觉得这种形象呢，其实和这个诗的这种气质非常贴切，所以在表演上呢，就是尽量的夸大自己的这种状态啊，表演的这种状态，包括演唱的声音的处理，和这种演唱的韵腔的处理，整个都是要非常的大气，跟就区别于我过去创作的那种小桥流水啊、才子佳人啊，那种很
温
暖，那种很唯美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在去年一年，这是个我跨越了好几个表演形式，非常满足，也对一个演员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完满了。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没错，但是我想问问袁袁老师啊，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是比较像彩蛋的性格，还是比较像青衣？
生活中还是很大气、很随和的那么一个人。
那有一点女汉子吗？
个性里有，个性里比较爽快，但是呢，生活中呢，我的原型里、状态里、始终的状态里，应该是还是
家人
比较文静一点的那种，
还是有女人味道，不是那种男孩子的性格。
对，所以其实您是要把内心那种女汉子的这种形象要夸大化。
所以作为演员来讲呢，塑造角色呢，他是一定要有这种能力，这跟我们就是。阐述自己的表演，包括接受导演的这种安排，包括导演的这种总体的这种角色的这种这种塑造吧，或者是这种安排的，这样呢，就是你结合很多东西。其实演员塑造角色，他是一定要排除自我的，一定要在角色里。这样你一定不是说好像我赵媛媛是什么个性，我平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
我一定要在舞台上表现
我
自己，
我一定不能表现我自己，我一定要撒开了，一定要是角色，此时此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今天发现哈，就是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是唐诗宋词这些作品当中，媛媛老师的基本都是属于豪迈派的哈，特别多哈，包括这个永玉乐金口北固亭怀古哈，也是辛弃疾的，那也是比较豪迈比较洒脱的感觉。
这次特意安排了四个
哦，
把这首是四个，
这个是四个人的表演，
四个人的表演，
吴雅玲，然后孙娟、何云加我们四个人去表演这一段，
一个男性题材征战沙场的这样一种感觉的词哈，让四位女性，
对，她把那种很 愁柔的那种东西加进去以后，使得这首词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唯美。
之前我们比如说也学习过这样的一些杜甫的、辛弃疾的这样一些作品哈、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性格。那这一次在塑造他们的时候，或者在演绎的时候，您是要研究这个人物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吗？要去琢磨吗？
肯定是要，因为这首词你也要去不断的去读它，去了解它的实际的意义和它的内涵。作为演员创作角色的时候，之前呢，你肯定要很多准备，很多种准备。再加上呢，就是这种武旦的这种形式，涛的林子啊，我刚刚说过，
涛的林子是什么？
就是武旦的这种装备，这种东西，在我们舞台上称为林子，有两根那个很长的这种，
就像
京剧当中的，
对，
它要有很多的那种戏曲陈式的动作，因为它穿的也比较大。东西身上带的呀，白的那个狐狸啊，然后再加上铃子啊，然后都佩戴的非常的装备很齐，所以呢不是很轻松。但呢你那我们呢在上面还要翻身呐、还要表演，还要唱啊，就是综合的很多东西。所以你讲戏剧演员是最难的了哦，在艺术门类里，相对戏剧演员来讲就非常难。他同时要形象好，要表演好，要塑造好角色，要唱好，所以呢。这个对于戏剧演员来讲呢，平时的准备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创作角色来讲呢，你在之前，一个是你塑造的这个人物一定要到位，一定要准，这个人物你一定要把握住。同时呢，你要很多，比如说你的身段啊，你的表演啊，你的唱啊，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林子啊，也是要去练的。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是准备的蛮多的。你得练呀，比如这次这种唱啊，也区别于我以前的那种轻轻的唱，小声的唱，因为才子佳人呢，他就是很唯美的，你就是不用那种特别的庞气势啊，这气沉丹田那种很饱满的这样去唱。但是这一次你不一样，那个位置非常高。那个你一定要把那种气势要唱出来，
拉开
表演的这种气势完全唱出来。过去我是收，是这样的，那你现在一定要放，但放呢你也不能放得太过，一定要适中的放。所以这些都是要
分寸拿捏哈，
对，这都是要张弛有度的。
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背后的功夫，看上去就是台上就演那么几分钟哈，台下就是得练好久或者十年功哈。才有这种感觉，是吧？
是的。
您觉得这里边最难的是什么？我看了一下袁老师出演的这个望月哈，杜甫的望月，还有辛弃疾的金口北固亭怀古。您觉得这两段当中，比如辛弃疾跟杜甫，因为他俩其实还是有点不同的，你觉得哪个比较难？
我觉得还是望月比较难
啊、
因为望月我刚刚讲过了，因为他准备的东西太多了。那个呢好一点呢，就是我会分担了，其他还有三位艺术家，
还能帮忙
一下，我们四个人一人几句啊，就把他给分了。
还有就是于顺老师哈，于顺老师，您其实这两个作品在这次唐诗宋词的演出当中，第一个是送元二使安西，还有一个是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两首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比如说王维的这个送元二使安西哈，他表达的是一种友情，对，但是呢辛弃疾呢同样他还是一种很悲壮的这种情景。这首诗呢也是辛弃疾他在追忆的这种往事哈，
对，
早年抗金部队豪迈的这种阵容以及这种气概下，表达了他收复失地的这种杀敌报国的理想，但是呢又壮志难酬这种悲愤
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是很复杂，就有点像您所饰演的沈杲这个角色哈，很复杂，他既有理想远方，同时
其实在上面就等于是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文，一个是武，一个是需要有这种
文人的王维的这种
王维的那种感觉。这个整个的服装也好，整个舞台的这种布置其实对演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前面演的这个王维的这个就非常的，用我们台上四个演员，四个男演员穿的那个衣服，就是这次服装非常的帮助我。有扮小身装的，像我扮的是一个老身装，就是京剧，所谓京剧就挂髯口的。但是我这次挂的两个都是髯口，但是一个扮的是文老身，等一个是文老身，一个是武老身。辛弃疾扮的是个武老身，武老身要穿剑衣的，跨剑。这样的他整个出来的那种感觉带甩发，那个整个就是造型上面，首先造型上面他就
很亮眼，
很会帮助我们的，
他会有区别哈，
有区别。
但是您内心就是来塑造这个角色，一个是王维哈，一个是辛弃疾，他是两种不同感觉的，您自己会有
一个首先从音乐上，我们首先音乐上，我刚才说有从外部来说我们的服饰，我们的舞美，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从内来说就是我们的音乐上，因为毕竟是以吟唱为主嘛， 从音乐上，从音乐性的角度上的有所不同，有所区别。
嗯，
那么前面的更多的是一种柔软，因为文人在一起嘛，它是一种表现，你以声音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以
深情的、
柔软的、抒情的这么。那后面的引辛弃疾这样子的壮志未酬的那种感觉，它有英雄气概的。那相对从音乐的处理上，更加的就是激进一点、铿锵一点、有力一点，这上面稍微有点对比就可以了。
没错，尤其是辛弃疾的这种醉里挑灯看剑哈，
对，
梦回吹角连营，
对，
八百里分麾下
炙
是吧？
醉里挑灯看剑，它有点像京剧，有点处理像京剧这样的。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他台上是这样子的一种处理方法。
对，其实从唱腔当中就能感受到哈，既有豪迈的，同时又有黄梅戏那种曲调，很熟悉那种曲调在里边哈，还是很好听的，
非常好听
哈。
唱腔的很好听的非常多，我们这里面。
王维的这个，您能给我们再唱两句吗？送元二使安西。
对，我们就是四个人唱，当时台上的处理是有重唱的那种感觉，他前面
重唱哈，
陈阙什么《扶三秦》对吧？那个还有那个叫。渭城朝雨浥轻尘是这样子的，就非常的，但是有一点那个感觉，就唱一句吧。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这样子的那感觉，就跟后面那个是完全是一种不同的风格的，应该这样。
因为我也不大懂黄梅戏，但是我就是小时候喜欢听。
对，
比如说从一个听众的角度啊来看这部戏哈，可能会觉得它其实耳朵上好不好听哈，但如果要聊到这个唱腔，其实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设置哈，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昆曲范儿哈，包括这个京剧范儿在里边儿，所以我们这次是不是特别还要学一学昆曲那种韵味呀、那种旋律啊在里边儿？
有
这种元素，
那个、
包括台上他也
看一些群众演员的这种安排啊，这种唯美啊、这次呢其实导演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其实借鉴了很多多元文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载体，然后呢把黄梅戏的这种东西然后包得非常的饱满，同时呢其实他可能借鉴了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京剧啊、昆曲啊，包括这种体现呢，其实在那个一些群众演员身上特别特别多，包括他们的服装其实都回归传统了，就是你看他特别素，但是呢他就是贴那个片子，没有那种头饰，然后就是那种非常古典非常古装的那种状态，
去繁就简，
对，
给人一种很雅致的感觉，
雅致高雅。而且这次呢这种用新的这种手法去诠释这种传统文化，真是沉睡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非常受观众年轻观众的喜欢，青年人进剧场特别多，而且不走，到最终我们落幕以后，这个掌声不断，就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其实呢我们真正的达到了这种弘扬传统文化，用这种新的模式，用黄梅戏的这种很优美的这种唱段，在这种形式下去弘扬黄梅，弘扬传统，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可取的，非常好，效果非常之好。
比如说京剧昆曲它和黄梅戏的这种融合或者说是一种交汇，它会让你们在艺术上会有一些新的这种突破吗？
会有，从唱腔中身段表演都会有。
昆曲啊它跟黄梅戏的区别是什么？
剧种不同主要就是音乐，
就是音乐不同，
首先是音乐，
音乐的本体，
然后还有一个表演的形式不同。昆曲可能更接近于更传统更古老的一些，它的陈饰的东西更多一些，而黄梅戏是一个新兴，应该我们叫是新兴的剧种，昆曲可能更完整的，本来它怎么叫非物质文化，它是多化石，它就已经很完整了，有它一套的表演也好音乐也好，它有一套完整的这些系统吧，你说系统它也很完整了。而黄梅戏呢它恰恰是一个非常包容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从它成为剧种以后 他现在还在不断的吸收，
还在不断
的改进吗？不断改进，他到现在还没有。我们就现在说，就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从五十年代的黄梅戏，
嗯，
到的后来的八十年代，到现在，到了新世纪以后，
嗯，
就是黄梅戏的，不管从各方方面面，从声腔艺术也好，从表演来说，它还在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它还因为它还没有，我们就叫叫没有定型。
所以黄梅戏特别怪啊，很现代，它可以吸收很多艺术门类。
嗯，
比如说你说京剧，你如果加上黄梅戏的感觉，你会觉得那不对了。昆曲你会加上京剧的东西，你也觉得那不对了。
对，
但黄梅戏它既可以加京剧的，你看我们这个里边就很多京剧的东西，包括我的那种唱。我的那种状态啊，一定是有很多京剧。我第一句就是带宗夫入伙，带你完全是京剧的唱法，我不能用黄梅戏的唱法。黄梅戏它一定是带宗，很唯美的。你绝对不能是用这种唱法，所以它吸收了很多京剧的昆曲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身段呐、啊。你看京剧和昆曲，它特别要求身段的这种完整性。但是黄梅戏它就很连。年轻，他那个
很时尚的感觉，
对，他很时尚，他可以接收很多信息，
嗯、体验，
所以黄梅戏就很奇怪的一个这样一个剧种，它是那种那么样子的唯美和那种包容性、哦
嗯、
那种时尚性，
是一种外
在性
的表现，这个不一样，
这是黄梅戏的魅力啊，嗯、真是。嗯
对，
就是
而且很接地气、啊、
替代的、啊、嗯，非常接地气，
对，
所以他可以接受很多文化信息，所以这出戏的好、嗯、也是因为这个黄梅戏的本体它是那种包容性大，能够接受很多艺术门类、嗯、所以这出戏的文化的信息非常之多。
嗯，没错，一出是不夜雷池、嗯、一出是唐诗宋词演唱会哈，虽然都是黄梅戏，但是它的表现形式也好，整个艺术的创新也好，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包括融入到我们主演的很多情感在里边哈。对，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一看的。而且我看一些评论上说哈，说这个尤其是唐诗宋词哈，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现代舞剧的视觉感啊、哦，它有舞蹈的编排在里边，是吗？
有
啊、哦。
黄梅戏本身它是以歌舞见长的，其实它就是载歌载舞的这么一个表演形式比较多，
包括那个锣鼓、二胡、琵琶、古筝、乐琴这些平常的这种乐器哈，都会集合在我们的这个。
对，因为这个戏就导演的要求就是想在从这音乐上面想去回归的。黄梅戏的过去的传统的、嗯、更传统的一种叫我们叫三打七唱那种传统的这种、那种模式上，所以在舞台上的乐队，从乐队的这个编制来说就非常小，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丝弦、笛子啊、琵琶以这个为主，大概我们过去叫伴奏就三大件，以三大件为伴奏为主的，其他的没有动用更多的什么大的乐队的样的配置，没有，这舞台上很少，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黄梅戏的一些乐器，包括像唢呐的运用啊、琵琶的运用啊、二胡啊，最多就是一个黄梅戏的这个组合的运用，就乐队的人用的非常少，然后就是剩下的就是一些打击乐，就是以最简单的这个乐队的配置来配合演员的这种表演。
而且我觉得这次唐诗宋词的演出，因为它是体量非常大哈，所以它可能聚集了咱们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剧院里
最优秀的演员，
对，
最优秀的演员，
对，集聚到这里边，所以大家可以现场去亲临感受一下哈。好，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谢谢。
Yeah.